奉主耶稣圣名，我们进入安息日的晚间聚会，我们请一起唱赞美诗220首。赞美诗220首。在座的长子、负责人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大家晚安。时间如匆匆的流水，在我们脚下流淌而过。能够聚集在神的宝座前一起来敬拜，是真的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都不断的长大，可能一天天在老去，但是呢，我们要要求我们要日有进步，日有更新。肉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感谢神。那今天晚上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扎根更深。那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以赛亚书37章31节。以赛亚书37章31节， 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扎根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它是也是一个我们归入耶稣基督成为神子民，在我们属灵信仰道路上必须要做的一个要走的一个旅程。在我们刚进入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属神里面的婴孩。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呱呱落地的一个婴孩一样，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什么都要怎么样，要喝奶，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成人。那信仰就好像扎根的过程一样，你必须将你的根系不断地往土里面往下扎根，你的信仰才能够更加十足根深。这边讲到，他说你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你只有根扎得越稳越深，你才能遇到任何的环境，甚至干旱、饥荒等等这样环境恶劣环境出现的时候，因为你根扎得很稳，你仍然有可以在根系最底部有水分的供应，你不会枯干，也不会因为这种恶劣的环境的临到，导致你信仰的这个根基出现摇动。那其实这个时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学问一个扩张，一个极度扩张，一个资讯横行的一个时代。那其实每个人都在很努力的想要秀出自我，或者凸显自我，甚至呢标榜、张扬、炫出一个自我的一个时代。那其实很多人，圣经就讲了，他说人心厌烦权政的道理。我们有时候在台上所讲的哈，台下的不一定听得进去，为什么？因为他是捡自己所喜欢的在听，而且呢，他所寻求的答案，不是可能不是台上一两个人他给予的答案。如果这个答案不是他所中意的，他可能会问好几个人，直到寻求到他自己想要满意的答案，但可能这个满意的答案却是违反圣经的真理。那其实每个人都只想不想被别人管，只想管别人，做自己的老板都想做自己的老板。那撒旦在这个世界他的一个横行的程度，其实不是像以前我们所谓的我们老一辈工人那个我们都看出来，哎，这个人被撒旦被魔鬼附着，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比如说倒在地上啊，口吐白沫啊，或者说他有很夸张的一些举动啊，然后说胡话等等，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哎，这是撒旦的作为。但是呢，现在的时代已经越来越不是这样子，我们有时候很难辨识，哎，魔鬼在这个人身上的作为。我们有时候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你有很敏锐的洞察力，你有时候真的很难看出他这个就是属于撒旦的作为。他是一步一步的渗透，然后控制你的思想，甚至呢，有的他是通过网络，是通过网络哈，然后就是网络这样的哈，就会灵，这个灵就会到你的身上，很可怕。你如果进入这个所谓的网站，进入这所谓的网站，然后他会传功，好像通过网络的传功，啪，然后灵就到你的身上，然后后来这个灵就一直在你身上在做工， 然后就躲不开，就躲不开，而且呢越来越猖狂，后来就被甚至被控制啊，很可怕。所以说现在网络的横行导致各种各样的一个趋势，一个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现象，那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的一个行为，或者说我们没有张开我们的属灵的耳朵，或者有一个很敏锐的眼睛的话，我们有时候很难辨识到底这个人好像很清醒啊，各方面都表现很正常啊，但是呢却有不是神的灵在他身上来工作，不是神的灵在他身上在工作，有时候你很难看出来，很难看出来。那所以说一旦有的其实一旦被有的灵被控制之后，然后他就会出现怎么样，到你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为时已晚啊，其实到最后就是为时已晚。那其实我们知道撒旦他是不守本位的，他经常会他想飘在云的一个顶端，撒旦飘在一个云的顶端，山的极处，随时随地他想要变换自己的位置，甚至呢渗透到我们教会的各个位置当中，各个位置当中，当然包括一些我们的一些不管是从上到下的啊，甚至一些负责人，甚至一些我们的教会的属灵啊一些功能，你有时候甚至我们都看到主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犹大，是不是就是被撒旦所控制，成为撒旦的座位？在启示录里面就会讲到，你被控制，你就会成为撒旦的座位之处，那这个就何等可怕，就不可不胜。那其实小弟就想分四点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扎根更深，在追求信仰的成长。那第一方面是信仰的根基，信仰的根基我们要深深的挖地。我们请看路加福音书六章，路加福音书六章，路加福音书六章四十七节四十八节，路加福音书六章四十七节到四十八节，反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四十八节，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的人，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听见神的话就去行的，这里面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就是比喻成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啊，把根基安在磐石上。那我们都知道盖房子你要盖到十楼二十楼甚至三十层楼，你的地基一定要挖得很深，甚至要挖到是立在石块，立在磐石上的啊，你不是说随便挖到一些很松散的一些土质，然后随意的把根基立在上面。你盖一二层楼可能都 OK， 但是呢，一旦往更上层楼再加盖的时候，因为承受不住，它自然而然遇到一些地震啊，或者遇到水冲雨淋的时候，那这个根基一定是立不稳的，然后最后就是整个房子就是面临崩塌的一个危险。那信仰就好像这样子啊，这边说我们要把根基立在磐石上，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有讲到，我们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你信仰的对象，你信仰的一个终极目标，你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建立在一个环境，甚至建立在别人的身上。那信仰其实有两大杀手。什么两大杀手？第一个杀手是时间。起初的信心，刚开始我们都很容易坚守，一年、两年，甚至你可以坚守到五年。一旦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你的信仰可能就走向，就渐渐的也觉得好像就老油条了，没有起初的那份热忱，没有起初对神的那份执着坚定，甚至呢那份对神的始终如一的那个心态。你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你生命的历程当中，你的信仰反而会越来越趋向那种属于那种可叫做什么，就是信仰就渐渐的不是那么就是说很追求。那这个其实对我们信仰来讲，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很大的一个考验。你五年十年有时候信仰可以坚守，但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到你生命的走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你是否依然将你这份信仰持守到底，勇敢坚持不放弃，从一到终，这就是一个时间的考验。它好像一个杀手一样，会慢慢把你的心的那个磨蚀掉，甚至呢把你的那个心的那份信对神的那份认识慢慢的磨到已经可觉得哎，好像信仰对我来讲有时候就觉得已经飘到云端那种，神不是在我眼前，近在眼前，好像却远在天边的那种感觉。那这样的信仰是很可，是真的我们有时候要去审视省思的一个方向。时间是一个很大的杀手，人有时候很难，真的是很难。我们都说时间是平等的，但是在时间的流逝当中，你有时候就是觉得哎，我的信仰好像一直在走，一直在走。然后我们刚开始嘿祷告，主耶稣都很垂听，为什么？因为你是婴孩，主耶稣你求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你信仰你进步了，然后你就要接受考验哦。我们要随喜，要灵喜，还有要四道喜哦，随喜灵喜，还有活喜要道喜哦。活喜就代表患难痛苦，代表人生的历练，代表环境的好各种各样生命所临到我们身上的各样的信仰的一个操练。那道喜就是我们要经历道理的熏陶，道理的扎根等等，这其实要经历的四道喜。当你不断走，不断信仰在向前进的时候，那有时候你遇到事情哦，神他给我们什么？有时候你向神求一件事情哦，刚开始你在最起初刚信主的时候，可能他就好像一个直线一样，就好像一根直线一样，怎么样？距离是最短的，两点之间嘛，这一点跟这一点之间，两点之间直线是对最短的距离。你可能很容易就得到，哎，你求什么主耶稣，哎，马上就答应你，就成全你。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要进入什么？神有时候你要等，忍耐等候，他有时候是像什么？像抛物线，他不是直线，是抛物线。抛物线是什么？要那个就是有距离了。那这个抛物线可能是很长很长，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哎，才降到你的头上。那这当中就是一个时间的等待， 就是一个忍耐等候的一个功夫。那还有一个，它是处于什么？是一个曲线的一个过程。你的信仰的生命，你是一个曲线，很波折。那这个曲线代表什么？代表你生命中的历练。可能有的人你会觉得，哎，我的一生很平顺，我什么好像什么事情都对我来讲家庭幸福美满啊，我的儿女学业事业各方面好像都觉得很不错，很 OK， 你没有遇到什么事情。那其实这是主的怜悯和恩待，主的怜悯和恩待。因为他圣经讲到，每神会看每个人的程度，给予他不同的试炼。他会视一个人的信仰程度，给予每个人不同的试炼。如果你这个人哈，他给你太厉害了，只要多加一点点的压力在你头上，可能你这个整个信仰就崩溃掉，就完全承受不住。那所以说，有时候有的人的人生，他就是经得起这样的一个颠簸，颠沛流离，他会曲线，是一直在走曲线。你会感觉到哇，他的人生好曲折，但是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那他的生命就会更加的靠近神，他对神的认知就会越来越往下扎根，那他的属灵的生命的程度就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你要把信仰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磐石的身上。那其实我们讲到时间的杀手，那还有一个就是环境的杀手，第二个杀手就是环境的杀手。人家说环境造就一个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之下，你可能所营造出来的，或者说你的人生啊，整个所塑造你的一个人格，甚至包括你的性格各方面，可能你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会塑造不同的一个人格出来。那我们进入信仰，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就被周遭的环境所影响，叫什么？信仰有四化，有时候叫做什么？被分化、被分化、被俗化、被腐化，甚至被淡化。你的信仰被淡化，甚至你的信仰被腐化掉。腐化怎么？被世上的这些潮流，被世上的这些俗世的东西一直在填满你，好像说你觉得你内心的空虚，你会觉得这世上的东西很诱惑人，你一直想把这些东西抓到心里面。所以说其实这些东西对于神来讲，这是不需要的，这是垃圾，是垃圾。神说这是垃圾垃圾，但是你很想要，你一直在追求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一直抓进心里面。那魔鬼就是利用这些东西，你想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就腐化你的内心的世界，腐化你信仰，然后慢慢甚至有的淡化，然后就慢慢将你的那个对神的认知就慢慢淡化掉。哎，我不想来聚会啊，我来聚会好像可去可不去啊，就只要星期六去聚会就 OK 了，其他时间没关系，我不要去，我就躲在家里看 YouTube 看电视啊，躲在家里上 FB 等等，会把你的信仰渐渐淡化掉，甚至呢分化什么，分散你的心，不是把这个信仰作为生命中的全部，只是把它当作次要的，把你放在一个本末倒置的一个位置。你不是把信仰放在第一位。我们也经常有讲，有时候讲信基督是我家之主，真的吗？其实有时候有待质疑了。基督是我家之主吗？真的吗？那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时候环境会随着环境的不断的变迁，那我们的信仰也会跟着在退步。这就是两大杀手， 时间和环境的杀手，会让我们的信仰根基越来越不稳，越来越不稳。那所以说，你要深深的挖地，把信仰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磐石的身上。其实真的，这个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末世，我们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努力的追求。这个时代所诱惑我们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有时候真的你会发觉，要想持守我们的信仰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特别是在都市化的教会，在甚至一些我们比较甚至有的哈，你在简单很单纯的环境当中，你的信仰都很单纯，你很坚守。一旦下，人家说在上山，在山上你信仰都很 OK， 一旦下到山里面，流浪到都市，一个一个下一个就死一个，说不好听就这样，你下山一个就死一个，很多信仰就被吞噬掉，这很可怕。那其实这样的例子，其实真的在这个在整个一个所呈现的一个氛围当中，其实都在不断的重演，都在不断重演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有时候我们很难，还说哎，我们要提醒。其实有时候心就说一直说哎，我要努力，我要自我提醒。但是有时候遇到这样的试炼的时候，甚至遇到我们自己会进入试探当中。你圣经说，我们有时候不可能不会遇到试探，但是呢，你要怎么样？你当这些东西跳出来的时候，你要远离它。你不是靠近它，甚至觉得哎，自以为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约瑟他的方法是最对的，他怎么样？祖母的诱惑，他远远的逃开，这是最佳的方法。你不要觉得你站得很稳，你道理很深，你懂得很多，你信心很坚定。现在这个时代的诱惑试探是很多，有时候啪的一声，哎，突然间就跳出来，就临到你。你如果没有那个，真的就很容易就哦，就掉进去了，掉进去。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引以为戒的。那第二个方面，是我们要爱慕神的话。在爱慕神的话这方面，我们要扎根更深。圣经的话，它好像一个聚宝盆，聚宝盆知道吗？里面是有各种五光十色、玲珑剔透、价值连城的珍宝。他的话是经历千锤百炼、洗净铅华之后，智慧结晶的无上佳品。它里面所蕴含的意味是意蕴深远、隽永流长。它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呀？是叫做什么？泛诸四海皆准的行为和真理的一个标准，是无法更改的，是让我们会觉得哎，圣经的真理是它的可贵，它的可爱是不容置疮的，它的可爱和可珍贵之处是不容置疮的。所以说圣经它带给我们的是很美妙的。我们一直说，其实神赐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不是他给予我们很多的恩典，其实是最珍贵的礼物，就是这本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圣经讲，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讲，他说你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就像那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以致不断的渐长，以致得救。 像婴孩爱慕灵奶一样，你的生命才会更加的向前啊，你才会更加的啊，不断的向神靠近。在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到，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那里面怎么比喻呢？他比喻成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往下扎根，越扎越深，然后按时结果子。你如果没有爱慕神的话，你的信仰，你的根系是浮在浅土地上，甚至呢，你是在石头地上，你是在荆棘地里，你不是在深土里的。那我们要爱慕神的话，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读圣经，我们爱慕神的话，它不是成为我们的例行的，好像说工作一样。哎，教会哎，今年说哎，你要读经要有进度，我一天要读一章或者两章，要做三章，我一年要把它看完。不是成为好像说例行性的工作一样，而是成为你的生命。不但把神的话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间，而且呢，要昼夜思想。然后圣经讲到，这人变为有福。你有时候躺在床上哦，你不是放空你的思想，你是思想默念神的话。然后你会发觉，哎，那其实小弟有一个经验，那其实小弟很多的奖章啊，像很多的一些心得，其实都是在床上出来的。这是我的心得，因为有时候在床上，然后头脑就开始想，这个要怎么讲啊？这一点要怎么讲？哎，这个奖章要怎么组？然后就在一直在酝酿，一直在反复思想，哎，然后灵感就来了，就开始灵思泉涌，然后就开始厚积薄发，就开始喷然绽放。哎，你会发觉，哎，很多东西，哎，突然间，哎，你想想想，哦，就很多就灵感出来了。所以说，有时候在床上，你思想默念神的话，很多东西就出来了，出来了，这很奇妙。不是说，哎，在床上，哎，我放空思想，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所以说昼夜思想的这人便为有福，就是这样子。那圣经其实还有讲到约伯啊，比如说像约伯记23:12，讲到啊，应该是23:10-12，又讲到他说，我爱慕你的话，就好像当作是我们来看啊，约伯记都没有。约伯记的23:12，23:12，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然后我们再看耶利米书15:16。耶利米书15:16，耶利米书15:16，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耳，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啊，这两节圣经已经解经啊，或者说我们更上一层楼，那其实这都是告诉我们，你要把神的话好像食物一样，不可或缺。 就好像你生命的食物一样，不可或缺。然后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好，这要把我们就好像爱慕神的话，就好像食物一样，生命的食物一样，你要非常非常的要珍惜，要爱护它，让我们更加的在属灵的话语上面，在对主的认识上面不断的往下扎根，往下扎根。当你对神的认知在不断前进的时候，当你遇到事情或者遇到信仰的十字路口的时候，遇到人生两难之间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你会知道，就明白神的旨意在到底在哪里，神到底要指示你何去何从，你就很容易就明白。哎，你就不用东问长老，西问传道，南问某某谁呀、问了好几个，到底什么答案？你不需要，因为你已经有了答案。为什么？因为圣经就已经给你答案了。你明白圣经神的话，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很多人有时候就是自我安慰，叫什么？自我逃避。自我安慰，自我逃避什么？想找自己心中的答案。那其实这个答案是背离的，是违反圣经的原则，但是他偏偏就要这种答案来自我安慰，自我逃避。很多东西明明不可行，你偏要去行，然后你行过之后又想，好像这没什么，好像说我可以然后就一直说悔改，然后就一直在或者说再犯这样子。那但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你明知故犯，我们都说明知故犯罪加一等嘛，在希伯来书10:26嘛，对不对？你明知道之后你还要去犯，当然是罪加一等了。神会允可你这样的行为吗？或者说神会赦免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吗？不可以，不可能的。有时候你一次你可能不知道主耶稣赦免你，你知道的时候你还去犯，或者说还去继续故意的要去做你的这份这个动作，那神是不容可的。他有，我们有时候讲到公义和慈爱，它是一体的两面，这我们都很清楚。公义和慈爱，先有公义才有慈爱不是先有慈爱才有公义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弥迦书6:8。公义是排在前面，在何西阿书10:12讲到什么？你要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要先栽种公义把公义先栽下去公义的种子要栽到地里面你才能收割慈爱你不是说神先赦免你然后再讲公义，不是的。公义是放在前面，先有公义才有慈爱，这是一体的两面，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圣经原则。不要把它颠倒，把它位置放错了，不要把它位置放错所以说这是爱慕神的话。那第三方面是叫做什么？第三方面要扎根更深，就是叫与主交通的程度，与主交通的程度。那其实说白一句话，就是你的膝盖功夫了，膝盖的功夫。这个是老生常谈，但是又不得不谈，对不对？我们都很知道祷告很重要，祷告很重要。其实祷告就是黑暗与光明的一个拉扯。有时候我们 我们见证是什么见证？一个信徒很软弱，然后呢，信徒看到异象，看到一个信徒很软弱，然后呢，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为他代祷。当大家都举起圣洁的双手，迫切为他代祷的时候，然后呢，就看到这个弟兄或者这个信徒就被拉向光明，就被拉向光明。然后一旦不努力祷告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信徒就被扯向黑暗，是被扯向黑暗哦。我们有时候都知道代祷的功效，是代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为在雅各书第五章都讲到，讲到他说，还有箴言书十五章八节，他说正直人的祈祷为神所喜悦，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如果要救那病人，你迫切为他祷告，神要用圣灵的恩膏会医治他，会怎么样？会赦免他。那其实都是讲到祷告的一个所发的功效。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那对于我们，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我们是对灵修的品性，你灵性的素养，你离不开祷告。它可以说是最简单，也是最美的一个属灵的举动，但是呢，却是最有果效、最能彰显神的一个能力的一个举动。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而且是24小时开通的，没有说哎，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哎不开通电话，是直通的，24小时不间断直通。你随时祷告，主耶稣随时在聆听你的祷告，不管在任何时候，这是一个直通电话，永远都有效的电话。哦，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其实我们膝盖的功夫，我们有时候会发觉在这方面我们下的很少。老一辈工人走过来，我们会发觉，你看他们的膝盖都是茧长了一层又一层，有没有？像我们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跪的不是这么哇这么舒服，还有空调，还有电风扇，我们是跪那个犁石地啊，犁石的水泥地哦，而且不是有的是坑坑洼洼的那个犁石的水泥地，然后有时候跪久了，然后就开始那个犁石就会跑到肉里面去哦，就会被撑开啊，你膝盖就会破开啊，要跪半个小时啊，甚至要跪一个小时哦。我们以前其实以前我们求圣灵有时候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它没有这么舒服，还有电风扇可以吹，环境这么好，哦，你想得到美？不是了，而且是满头大汗，是汗流到屁股，流进全身，然后你要拼命努力的祷告，就表明我们对神的那份心态，对神的那份迫切。那其实这其实不是说哎。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说时代我们在进步，我们有这样的环境，但是我们往往我们的心，我们对神的追求反而在退步，我们反而在往后走，不是往前进。这其实就是人家说，刚才就讲到环境太优渥了，太舒适，其实对信仰有时候就是反而成为我们信仰上的一个阻碍，会成为信仰的阻碍哦。那其实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其实还有我们对我们教会的兴旺发展来讲，祷告更是不可或缺的，对不对？一个教会你会看到这个教会大家都很同心在祷告，很努力在祷告，这个教会不兴旺都不行。如果这个教会大家都不用心在祷告上面，你会发觉没有凝聚力， 缺乏凝聚力。有时候说白一句话叫做各自为政，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缺乏凝聚力。那这个教会其实是我们要去反省的，甚至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站在上面的，走在羊群前面的这些领导者，我们该怎么办？是这样子吗？还是任他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呢？这是与主交通的，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要多努力。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忍受考验的程度，忍受考验的程度。那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5:3-5，罗马书是5:3-5。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三节圣经它就好像苦难中的一个叫做我们叫做 SOP， 叫做 SOP 作业流程。你遇到苦难的时候，这是苦难的作业流程哦。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哦。这一点都我们遇到患难，巴不得别人知道我遇到患难似的，愁眉苦脸，好像人家都欠你100万、1000万似的，有没有？每天都是一张苦瓜脸，然后呢，是一种忧郁，是一种落寞，是一种难过，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你在苦难，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的作业流程是什么？欢欢喜喜的。你要把苦难当作你的什么？当作你的生命中你遇到的一个，好像说圣经就讲到是你是必定要遇到的。基督徒的人生没有苦难的豁免权。什么叫没有苦难的豁免权？你没有，不是说你信你耶稣基督之后，哇，主耶稣保守你平安顺遂，一路走到底，一路冲到底。你可能遇到你信耶稣之后，反而越会面临苦难。你没有苦难的豁免权哦。主耶稣没有告诉你，你一生都在我的好像说恩典的覆庇之下，你永远都在我的翅膀荫下，在覆庇着你。有时候可能他会把翅膀收掉，然后呢，这些雨水啊，这些天上的这些东西就会降在你的头上啊。那这些你就要去挑战啊。你要去接受啊，对不对？所以说他的作业的一个流程，你说你要欢喜，你要喜乐啊，这就很难做到了，就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在患难中要生忍耐，对不对？欢喜之后呢，在患难中要生忍耐。忍耐我刚才讲，小弟刚才讲到忍耐就是一个过程，他就好像甚至这样抛物线，像曲线一样。那这线的另一头哦，它是拉在主耶稣的手中哦。线的另一头永远都是揣在主耶稣的手中，但是另一头呢，可能是曲线，可能是抛物线。 你要忍耐等候哦，神会慢慢收哦，这条线会慢慢一直收收收，但是这个时间点不知道什么时候哦，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三年，所以说这就是时间的杀手，时间的考验哦。你经得住吗？你经不住，可能你的信仰就开始，可能就被撼动了，你就开始动摇了，就好像施洗约翰，对不对？被关在监里的时候，施洗约翰，他差人去问耶稣，真的是你吗？他信仰动摇了耶，对不对？他信仰动摇了，主耶稣是不是真的？你就是那位哦，是差人去问耶稣哦。当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当你面临这样的一个试炼的时候，你的属灵的生命，你的这个整个一个过程，你所面临的患难，你是否还能依然如故呢？保守初衷，哎，我要坚守，我要勇敢不放弃。那其实还是说讲到忍耐就生老练啊，老练是什么？就是说在忍耐当中你已经历尽了千锤百炼，你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你就说叫什么，你就想最坏的结果是怎么样你就好了。你如果这个最坏的结果你都可以承受的话，那即比这更好的结果出现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很喜乐很快乐啊。你要先预想结局哦，把这个结局先想出来，哎，最坏的结果会怎么样，哎，你都可以承受了，那当然你就会很老练了，对不对？对。所以说这边就讲到老练怎么样，忍耐生老练，老练就生盼望。天属灵的生命的道路就是在不断的向定睛在神，开天窗哦，方舟里面开天窗是向上仰望哦，它只有一个透宽处，对不对？只有一个透宽处，方舟里面你要定睛在神，向上仰望。外面有洪水，外面有巨浪，你好像漂浮在这个属世这个风浪中的一艘方舟一样，但是呢你要定睛在神，你要只怎么只仰望这个天上，向神仰望，盼望这个透光处，你只有仰望他，你才会整个你的所有的是你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才会更加的不断的成长。这是我们所谓的我们扎根更深的想要分享的。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节圣经最后来看一节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我叫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那这是对我们的勉励，这是保罗他的所勉励我们的话，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受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而且呢他必定能够保存我直到耶稣基督的到来，甚至我们走出生命中的死荫幽谷。好，感谢神，我们晚上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诗395首。
向更高之处，并不见日高 上，当我前行到高屋顶，求助令我向高处行，求地上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助令我向高处行，世上充满一缕无处非我所愿藏居之处，有人或愿世间救助，当我祈求更高之处，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落起，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助令我向高处行，魔鬼虽然万千猛攻，俗世生活何足轻重，人生的梦快乐歌声，天上圣徒说法赞颂，就提升我是我坚定，人心葬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助令我向高处行，我闭上双穹苍寂静，进入天堂荣华美景，如今我灵气到无敌，救助众星直到天途，求提升我使我坚定，隐形站在天上热情，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助令我向高处行。